您好，我要为您朗读的是沈眠刊载在华富上的作品《唯送死可以当大事》，阅读骆以军六个台湾人，党名0304，唯送死可以当大事。在女儿匡超人、明朝大义这类带着强烈奇幻与其说科幻作品，不如更接近于波赫士、伊塔罗、卡尔维诺的奇幻文学，广义的奇幻，而不是日后被标示为通俗领域的奇幻小说。卡尔维诺曾引述法国哲学家达弥斯的说法，奇幻的定义是无法定义，十分适合挪放描叙于骆以军前述几本小说的风格作品之后。骆以军新长篇《六个台湾人》很骆以军，像是终于降落在地上，不再执着于宇宙起飞，转回月球姓氏我们远方，浅悲怀那样深刻悲伤的描述身世的故事，熟悉的角色如妻父兄姐、卢子玉等等又出现了，像那些人物们后来的总续集，而且展现了如第三个舞者，也收录了六个故事般明确的结构。这不是老狗把戏，而是更深沉的六道生死轮回。骆以军写出悲伤的新高度，显露更多关于衰老死亡的自觉。我以为文学带给人类最美丽的启示之一，就是尊重死亡，不轻视也不哀叹自怜，不神话也不妖魔感。如唐诺《星光流转的夜》，我的读者之书二写，不论欢快的或痛苦的记忆都是悲伤的。我们悲伤的根本原因不决定于记忆的内容，而是因为它的时间位置如是，它在一个换不回的过去那儿。从这一点看，小说书写其实正是把它由过去又转换成现在进行的时间奇妙幻术，于是逝去时光修上的这一层透明的哀伤也就在此被抹拭掉了。亦或卡尔维诺最好的小说《帕洛马先生》所念兹在兹的，每个人都是由他的一生以及他生活的方式所构成，这是谁也无法夺的。任何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，总是由他的痛苦所构成。如果有人试图剥夺他的痛苦，他就再也不是他自己了，从而学习到真正的死亡。骆以军写，在多少无人知悉的夜晚，你的内在就已经死过一次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也没人知道你发生什么事。为什么我的小说一直无法写出这么良善单纯的人儿，总是耽迷于那些黑暗、暴力、变态的人心呢？原来我哥不我那么多年来内心是那么孤寂，甚至是屈辱的活着。这样多余的活着，好累哦。作为当代的我们，说故事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一件事。你们想，即使我把我父亲的尸体死亡时刻搬到舞台的前景展示，我也无能说出他这一生经历的，他内心秘密的欢愉或痛苦等等，俱见得那些无可告人的内伤。六个台湾人是一本死亡之书，但又不同于过去远方、浅悲怀等记录感怀亲友之死亡，而是深入自身之死的思维情感体验。死亡更近了，死神镰刀已经贴在后颈上，几乎感觉到即将落下的终极切割，或者说是死亡正在临时，在每一道时间的缝隙里，对身体与心智产生缓慢但确实的痛苦毁坏消灭。骆以军如短影片之神般的奋力调度所有片段零碎的故事，凌空飞起，双脚撑开180度旋转加下去，让人手指滑动每一则残缺不全的 reels， 在脑内组拼多样性的身世物语，猛感于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？所有时光原来是一场介乎特技和魔术秀间的把戏，遂或有物生之信念与死之价值。台湾人，台语谐音台湾人，是骆以军对生者与死亡关系的绝伦戏法，演绎着骆氏文学我内在的巴洛克原型。我很后来才理解，这是一群流亡者们的占据之地的驱动神迹。这么多年来，一气化三清，一气化三千的幻化本事，其实直指台湾文学人气与伤的内核。小说是棺木，但并不盖棺论定，更近似于装着薛丁格猫放射物质的盒子，又生又死叠加难辨，在观测中披露思想的繁复深度。是故他写道，但也许我找到一种方式， 找到六个抬棺人，他们帮我扛着父亲的棺材，颠倒梦幻，摇头晃脑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把那将一切故事吞食进去的黑洞突围冲出，运送到各位的面前。而事实上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和我发生重叠的，不同时期的我的年代的故事。孔子有言，大哉乎死也，还有孟子离楼下，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唯送死可以当大事，以及唐诺言正指出的人生命里总有一些不可挟逆，不容许乱来的东西，死亡是其一，我们不是不可以跟他和解，不是不可以含笑呆他，但我们的晓得他是庄重的大事，送死，真正的爱别离苦，必须一次又一次极度认真的凝视与理解。骆以军从送赴死之夜趋向于其生逐日将至的尾声，送自己死，写出关于死之辞别的礼赞，只是这是属于我的，而非我父亲的葬礼。骆以军借由抬棺人之隐喻，用心的看守死亡，触发生命最好品质的温柔。这是一名说故事人的奇幻漂流，在死亡的旅程，在余生。正如乔塞·萨拉玛戈《死神放长假》描写专属于人类的小血滴死神，不是掌控万物宇宙的大血滴死神，为了爱与温柔变为人，死神跪了下来，他现在有身体，所以他有膝盖、双腿、双脚、手臂、手掌，一张他用手遮住的脸，以及不知为何在颤抖的肩膀，他是不会哭的吧，你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哭。他无论去了哪里，身后都会留下泪痕，而没有一滴是他自己留下的。最终，从来不睡的他躺在人类床上，抱着那个逃过死神名单的大提琴家破天荒入眠。六个抬棺人也在简妈妈拥抱抚慰哀伤哭泣的叙事者中走入终局，温柔美好的不像真的，但同样无与伦比的动人。